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分享安息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近处远处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在你的耶和华的逾越之夜分别了你的百姓，将所有头生的长子都归给你，使得在天上出现了众长子的聚会。一切荣耀归给你。今天我们听你的声音，今天我们跟随你而去，今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看见的，做你的观察守望者。请你赐下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当你的话语裂听而降的时候，人心要改变，世界要恢复成你所造的样式。我们奉父的爱子也说哈们需要哈的圣名祷告，阿们。沙巴沙龙，哈利路亚。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是圣灵必帮助我们把一块一块他要给我们的信息都非常清晰的拼成一整块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得着神要让我们得着在这个时刻的信息。那么我们这一周的今天的安息日的妥拉呢，我们都知道了，叫做 bow 去。在什么出埃及记的11:1-13:16，那么我自己有一个感动，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出埃及逾越之约的救赎跟审判。那么在我这个信息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那么我先做一个总体的概括。那么我们今天会越过二重天，我们要从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和约定薛定谔的猫来看全宇宙中真正的观察者和耶和华神的以法莲身上的守望者，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守望所带来的一个质的改变。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以法莲山上的守望者究竟是谁。那么我们知道以法莲是神的长子，我们今天就会完全打开。那么我们在回到这个妥拉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件非常扎心的信息。我自己也是感谢主借着神的信息，我们在一起的反省，我们真的出了埃及吗？我们称为基督徒或者是受了洗，我们就真的出了埃及吗？未必。我们今天一定要从神的妥拉话语中光照，说什么是埃及的，什么是出自神的，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出了埃及。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今天刚才唱的我们团队自己的诗歌逾越耶和华的夜，那我们知道神是救赎了头生的长子，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谁是长子，神到底救了是谁。我不是长子，但是神没有救你，今天我们都会来解释。那么我们会看到说这一周仍然进入了审判埃及法老跟众假神的第八灾。为什么法老要跟耶和华纠缠不清？他到底在什么点上？他为什么不放以色列人？他跟神争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还要非常非常清楚说，我们学习妥拉绝对不是一个学一个历史，哇，逾越的夜，然后下周红海分开了，不是如此而已。因为我们知道第二次出埃及会来到，第二次出埃及的逾越之夜会来到，我们会迎来一个新的黎明，我们会迎来一个新天新地。但是你必须知道，神有他审判的对象，神有他救赎的对象，神在救赎他百姓的时候，他会降下审判。你要真正的成为带着耶稣啊羔羊宝血成为得赎的约民，愿我们都在他的救赎当中，不在他的审判当中。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哈。那么在分享这一周妥拉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个我们学习妥拉应该比较应该有的一个思想，就是一个思想的一个状态，就是从三临目，我们要从宏观到微观这样的来看圣经。我们每年都在反复的学习妥拉的五本书，不是学完一本我们就好像忘了下一本，我们是要从整体的一个概观，我们要来知道说妥拉的这五本书实际上都是在讲什么，我们要看见一片清晰的森林。然后我们进入到 每一本妥拉，每一个小林子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那棵树的真貌，我们才能聚焦。你有了一个宏观的一个广度，一个深度，你有这样一个全局的胸怀跟眼光的时候，你在看到每本妥拉跟每棵树的时候，我想将不再一样。那么我们一提到创世纪，或者是我们现在进入了出埃及记 Shemot， 那么这本书一来到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最少想到三件大事。那么当你想到这三件大事的时候，你会再去想到其他的事情，再会把这些更重要的点添进去。但是我非常建议，当你翻这本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再进入出埃及记，会有三件很大的事情。一提到 Shemot， 我们要非常的清晰。第一个就是今天跟下周的，在耶和华在逾越节的夜，在逾越之夜救赎了他的百姓，然后神在这个时候颁布了他妥拉诫命当中有关于逾越节跟除酵节的命令。那么第二点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他的目的地是迦南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地方。但是在旷野，他们有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你我的今天。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你我今天不在这里。就是在西乃山下，耶和华跟他的百姓立了西乃之约。西乃之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这本妥拉的盟约。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神的以色列国诞生在西乃山下。所以现在所谓的教会的 church 的概念，其实是追溯到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会众的根源的里面。如果我们很喜欢追根究底的话，我们会去查 church 这个英文单词是后来造出来的，是没有的教会。那么教会的原来的意义，回到妥拉当中，你会找到以色列的会众在西乃山下。所以你要找到你的根源在哪里。那么这个妥拉之约颁布了，然后摩西要上山领受神的妥拉，他带下了两块石板，刻着耶和华的十诫，十句话，十个字，是耶和华亲手刻下的。摩西两次带下石板，那么就知道发生了金牛犊事件。那么第三件大事就是，当耶和华吩咐了摩西的这一切的妥拉诫命之后，他要让摩西在旷野建造会幕，完全是按照属天的样式建造会幕的每一个物件。然后在第二月的正月初，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这个会幕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个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要用膏油膏抹，分别为圣每一个物件，祝福祷告，然后耶和华的荣耀要降下来。所以当耶和华的荣耀降下在会幕，要在会幕里呼叫摩西的时候，我们将进入第三本书 Vayikra， 他呼叫就是神圣的立位记。那么你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观下来。那么我们讲到这里说，我们想一想，创世纪是结束在一个什么的事情上，我们才进入了出埃及记。那么创世纪结束在约瑟的临终预言当中。约瑟临终之前，他非常的清晰的记住耶和华跟他们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约瑟说了什么呢？跟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怎么样，神必看顾，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看顾的希伯来文是造访哈，神必出现，然后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哈，在创世纪的50章24节。然后约瑟因着信为他的骸骨留下了一命。那么约瑟的这句预言打开了出埃及记的序幕，所以以色列人等候出埃及，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会离开的，对不对？当我们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在经历，为什么要换工作？为什么要移动？因为神在震动，因为有逼迫出现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离开？我是不是要离开？我要寻求神的话语。那么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震动，表面上是埃及法老对他们的一个苦工的奴役，还有灭长子，要来灭族整个 以色列族的这么一个危机。所以当我们有震动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仇敌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背后仍然在掌权的是谁，是，对，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要想到说他有一个旨意，他要做什么。所以就按照约瑟的预言，陀拉告诉我们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这个看顾哈，我们中文都差不多，但它的希伯来文就是 ra'ah。很多字看顾都是 ra'ah 这个字，看见。那么知道就是 yada。这个知道我们都听过很多次哈，是亲密的知道。那么这个看顾这个字是非常重要哈，这将引出我下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观察者效应带来的属天的真理。那么这个 ra'ah 看顾的意思是看见，使自己被看见，然后你看见他人，然后窥探，然后有个凝视、思考、检视、观察、感知、明白。就是这个看，它不是一般的看，是你很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看，然后你看，而且明白，而且是亲密的知道。这就是说神在看顾我们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看，他是有目的的看，他的看是要带来一个很大的介入，他的看要带来或救赎或审判。所以他这个看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临到这几周都在讲十灾，因为神看见了以色列民的苦情，他要使以色列得释放，他正在介入。那么你抵挡神不要放手的时候，神就要对这样的人带来一个审判。哈利路亚。所以说当神看见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行动介入，然后一切都会改变。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改变并不是没有头绪的改变，我们的改变我们都会非常清楚，是按照一定是改变进入到神的旨意，成在地上，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那我们记住哈，这个神的看见，有观察，有看的一个审查，有守望的，还有这个守望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我们越过二重天，从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跟薛定谔的猫，我们来看神的观察跟圣徒的守望。那么这个圣徒的守望，我等一下是要从以法莲身上的守望人他们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入手。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神的观察跟圣徒的守望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质的改变跟转化。所以我们每次在读本周妥拉的经文之前，我们都会报告这个守望台的信息。我今天就是因为我学习到了这个信息，我自己就说，哎呀，这个守望字非常非常奇妙。你知道神给我们这个守望的这个能力哈，这个背后这个是有，你知道这个量子力学真的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哈，这都是被那个新纪元运动 New Age 跟这个卡巴拉神秘学跟印度教，反正都被用来发展出一套让他们可以活得更好，主宰世界，可以改变世界的这么一个学说。但是他们发展出来的是量子神秘学，跟量子力学本身其实没有直接关系。那么这些科学家发现这个宇宙中物质之间的这些，他们解释微观哈，量子当然是微观，解释不清楚的一个现象。那么今天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时候，我想到的是神的观察跟守望，所以我非常的震惊跟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什么是观察者效应呢？这些我只是把他的这个重点哈带出来，我关键是要讲升到神的那里。神其实这些律都是神造的，神造的这些微观宏观，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是他的，那么他有他的要做的事情，那么在他的妥拉话语当中。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如果我的高中物理老师夏永丽啊，我今天说天哪，主啊，我竟然记得我高中物理老师的名字，我连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的名字、英语老师的名字我都忘记了，一个都没记得。今天想到我物理老师的名字，我一下跳出来，我说他要是知道我这么一个物理不及格的人，我居然在这里讲量子力学，他一定非常的震撼。所以我是从妥拉当中来理解。 而且你去世界上的维基百科写得非常清楚哈，所以我查这个花了很久，不是这一周才查的，因为有很多概念你必须去理解。那我们今天就点到为止，把重点说出来。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观察者效应哈，是源自物理学的双缝试验，他们经过这个双缝试验，他们发现了这个观察者效应啊。双缝试验是什么呢？不讲，讲了的话就没完没了。 anyway 的重点就是说，当就是说有一个观察者，就是你做一个实验，你是做观察的，你是在看这个实验的发展变化，对不对？我们都或多或少做过实验，就是说由观察者的存在，因为观察者存在出现了，改变了物质的状态。你把这个实验让他去做，如果你不去看的时候，跟你去看了，这个物质发生的状态会发生改变，这个物质的状态会发生改变。所以物理学家就看见了这件事情，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说被观察的一个现象或事物是因为观察者的行为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就是你去看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改变。那么这是主流的量子力学，叫做哥本哈根诠释。但是有一个人不是很同意，就是奥地利学家薛定谔 Schrödinger， 他不同意。所以当你提到我们提到观察者效应，就是说诶，怎么我们一看这个事情就改变了。所以呢，薛定谔他做了一个思想的实验哈，这个叫做著名的薛定谔的猫。他说这个就像这个图画画得非常好哈，AI， 就是把猫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呢，这个盒子里面有一个毒气瓶，毒气瓶的开关上面是一个榔头，榔头会不会掉下来取决于它放了一个化子元素在那边，化学元素它有 50% 的衰变的几率，所以它如果 50% 衰变了，它会发生一些震动，然后会启动这个锤子把这个毒气瓶砸碎，然后猫就死了。但是这个化学元素的衰变还有 50% 不衰变的几率，所以呢，科学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个化学元素是什么时候衰变，所以呢，这个猫有 50% 的几率不死活着。但是当你打开盒子去看的时候，你这一看将决定了这只猫的命运。所以你看的时候，对不对？从微观原子是不是衰变，到了宏观，这个猫到底是死是活，你看了就知道这个猫是死是活。所以薛定谔就顺着这个观察者效应往下推算一个思想实验，说猫的生死存活在于你一看，是不是很，他就反对这种说法。所以并不是哪一个科学家他要去主张他的理论，虽然他们表面是这样子，就是说告诉你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律表现在物理学当中，特别是量子力学当中，是有些不可解的现象。但我们知道量子力学它第一个提出来的是犹太人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有些信上帝的思维在里面，所以他也不同意，就说月亮是因为你一看它才存在的吗？月亮是老早上帝就创造就存在的，不会因为你看而改变。所以爱因斯坦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上帝不玩掷骰子游戏，上帝不会做任何一件事情是随机的，他是有目的的。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那么根据这量子力学的两件事情，观察者效应跟薛定谔的猫带来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有意识的观察观测会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那么从这一个试验当中，薛定谔没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后来的那时候的人以至到现在的人，他们引发出了量子神秘学，就引发了多重宇宙、平行宇宙跟形而上学二重天的异端学说。所以很多电影里面获奖的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多重宇宙，对不对？排了很多电影哈，多重宇宙、平行宇宙、形而上学。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知道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纪元运动，它的一个主导的思维思想是来自这个量子力学。他认为说你的一个意识可以改变你的现实，你可以去创造 Your Own Reality。 有没有听过？就是 就是新纪元运动，他们冥想，冥想什么呢？我可以改变我的现实。所以很多新纪元的运动思想带入了教会，我听见一些先知也在传讲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你就是去想，我可以改变我的现实。但你知道，听起来非常的励志跟积极，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新纪元。但是你要越过二重天，你不用去想去改变你的 reality， 你的现实是神已经创造了一个他的世界，他的一个话语，你要进入到他的眼光，他的里面，他的话语里面，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现实。这个现实是天国的，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你的意识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非常诡异，非常吊诡，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说世界万物都是神造的，神是靠意识吗？靠想的吗？神怎么造的？我们 Bereshit 的创世纪，对，神靠他的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语带出来的一个震动，可以使没有成型的东西可以出来一个他的形状，这是量子物学、量子力学可以解释出来。但是他们最后查到的是说，世界发生了一场大爆炸，就是宇宙大爆炸哈，然后就出来了世界万物 Big Bang。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带来一个能力，使一些东西发生了一个，就是像带来一个超过爆炸的一个力量，它可以使事情归正，出现了有形有体都在耶稣里面。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伟大，我说的是神的创造，他用话语创造出世界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从来不靠他的意识跟想法，他有他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也好，弥赛亚信徒，我们妥拉之子，我们信耶稣的信徒弟兄姐妹们，我们靠什么？我们说要改变世界，我们要守望列国。你知道你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吗？如果你按照你的意识来决定这个猫的命运，那么你就是造物主。你要去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看说，当神下来观察的时候，神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观察者。神是守望者，他有七眼，这代表他的一个全能全知，他可以知道看见所有的事情。所以当神下来查看的时候会发生事情，有没有想到当神下来查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纪我们有两件人类历史上特别大的事情。第一是创世纪11:5，耶和华降临要看一看 Ra'ah， 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跟塔。那个城是什么城？那个塔是什么塔？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耶和华下来看那个城跟塔造怎么样，那个城是什么城，那个塔是什么塔，对不对？巴比伦大城跟巴比伦城的塔。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创世纪18:21，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当神说我要下去看一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下去就像我们一样卖个单去看一看。 No， 神下来查看，他是要做事的，他是要来审判，他要来拯救。所以他审判了巴比伦大城，把巴比伦塔完全的倾倒。所以他看见了，因为他一直在守望，他在观察。你不要以为说上帝在哪里啊，这么多的邪恶。我告诉你，神在看恶贯满盈的时候，他必下来查看。他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充满了一个罪恶的城市，连五个艺人都没有，对不对？连五个艺人都没有啊！我们感谢日本，绝对超过五个艺人，十个，哈利路亚。所以说这是神的观察跟守望，他去看的时候会改变，因为他要来介入。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我们这些神的圣徒，如果你跟神站立在同一个阵营，按照神的心意去守望去观察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不会带来改变？会不会？ Amen。 因为我说了，量子力学本身它看出的是一个律，至于 异端学说发表出来的，跟这个律本身没关。那么这个律的创造者是神，这个世界万物，神不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命就立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是按照律在做事。我们的身体有机体是血肉，有没有了解过我们自己的身体，它是不是按照一个律在运行？哎，我们这是肉体啊，因为我这个物理菜鸟，我想我早认神，我这礼拜就说我要从母腹开始出来，我就是学妥啦，学透了，我可以得诺贝尔学奖，我多了一个人。你知道神的妥拉多伟大？而且我们的身体哈、啊、是肉啊，是血呀、啊，怎么说电子跟电解质呢？为什么说让你发现了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补充电解质？你身体里有电啊？有啊。怎么是血肉之躯呢？为什么你有脑波？在未来的日子，仇敌会用会读取你的脑波来控制你，你怎么办？如果我们是跳到神的那里，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们不在二重天运作。所以你现在要让你里面所想的，你的脑波里所出来的是耶和华的妥拉的宇宙之律，我告诉你，谁也没有办法去窥测、去探测、去读取。他读取了，他读取了你的思想跟意识之后，他应该得救的。 Amen。哇，这是真的是我们的神很伟大。所以当我们跟神站立在同一个阵营去来守望观察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改变成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的观察跟守望是有目的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妥拉学透。神的妥拉是神的教导跟训诲。如果你不知道神在训诲了什么，神在教导了什么，你的守望跟观察会带来一个不会带来神的果效，很容易甚至堕入到仇敌的阵营。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世界绝对不会自生自灭，它取决于神在谁在守望。如果是神跟神的圣徒在守望，那么这个世界将进入到神的旨意，启示录已经定了。如果这个世界你放弃了，是按照魔鬼跟魔鬼的守望者在守望观察再来操纵这个世界，确实毁灭的日子也是有的，但是神不会允许。所以神透过他的妥拉告诉我们很大的道理。所以你知道创世纪那黑门身上那些神设立的那些天使守望的，但他们堕落了，他们成为邪灵在地上跟人开始产生混杂，然后那个地上的人全是恶，他们其实被称为黑门身上的守望者 watchers。 他们也在看，他们看什么？他们看有谁是可以吞吃的，下来就跟那个人苟合。所以神说仇敌如满地吼叫的狮子。你比如说仇敌不算什么，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你必须知道有一个律在运行，你必须知道他不算什么是因为什么不算什么。仇敌遍地吼叫，遍地如吼叫的狮子，寻找他在观察可吞吃的人。你要做可吞吃的人吗？你还是做吞吃仇敌的人？ Amen。 是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啊，在圣经里我只举两节经文，你会看到很多守望，以西结做守望者。那么我们最喜欢的之一是以赛亚书62章6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什么？对，你的守望不是看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了，隔岸观火，哎，这个猫是死还是活，它这个原子那个衰变没有啊，不是。我们的守望，刚才我们祷告，我们守望台上说了，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有神的话语去宣告。那么当你去做耶路撒冷城墙上，是神设立的，是神设立的，所以说这个守望者也是神拣选的。因为这些神拣选的守望者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守望，去祷告。所以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不要歇息。怎么样？当我们这些跟神同一个阵营开始守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不再成为可咒诅的，它要成为什么？它要成为可赞美的。所以我们的守望是带来一个果效的。那么下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耶利米书31章，是非常棒。6节， 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在高山上或者是塔上都有一些守望的，高处可以看得远，但是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既然是以法莲山上，当然是以法莲支派的领地。所以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代表以法莲曾经是被犹大国视为外邦人的，他们是远离神的。有一天以法莲山上的守望者，他们忽然说，我们要回归神那里去，我们要上到西安。这个是代表一个复兴的大回归。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牧师在这里讲到了以法莲代表的多族的这个奥秘，还有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什么。所以这句经文就呼应了神在妥拉当中透露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守望非常重要，这个守望，刚才我们说那个守望在城上 设立守望者的是什么？什么这个字就是当你遵守耶和华妥拉的时候用的是这个什么，像一个警卫一样，有没有像一个警卫保镖一样守住这个妥拉，不要让人夺去。那么这里的守望是哪刺儿？它有一个什么观看、守望、保护跟保卫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守，以法莲身上守望的这个守望哈，它连到了一个拿撒勒，这个字就是非常震撼。拿撒勒这个字它叫什么？ Nazareth， 来自以赛亚书11章1节，这个我们或多或少听过哈。从耶西的那个本哈，个根生出一个嫩枝，就是耶西要生出第八子大卫，大卫预表了要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啊。那么这个嫩枝 Nazareth就代表了，预表了未来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但是没想到这个拿撒勒的希伯来文 Nazareth， 它来自也来自这个守望啊，就是以法莲身上这个守望的人这个字 Nazar， 这就非常震惊。所以凡是真正的被神兴起来守望的人，他是属于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中24章5节被称为什么？使徒保罗被称为拿撒勒教党，为什么？因为他跟随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经常会听到人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啊的名，你这个恶灵就出去，就得医治。所以拿撒勒跟这个守望有关。所以我们会从这里面会看到一个预言，就是以法莲它最终会有一个大复兴，它会带回世界上曾经跟神无关的多族的外邦人 Goim， 然后重新回到以色列家，回到西安，回到神那里。不仅是回到神那里而已，你只有回到了神的妥拉的约的里面才叫真正的回归，否则不叫回归。真正的回归，妥拉跟全本圣经里面是回到神跟神的约里面。别忘了逾越之夜所立的是一个约，如果你不信这个约，你没有办法得救，对不对？所以以法莲身上的守望者将带来多族的守望者，他们要带来以色列家的全家得救。所以他们的守望将带来一个神旨意的恢复，这是一个真正的复兴。复兴不是靠我们想出来的，我们想要的样式。什么叫做大复兴？圣经中写的非常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复兴的原因就是恢复。神已经造了他起初的样式，所以他要恢复。他的恢复是一个，我讲一句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版本的更新升级，会更好更新。但是它的原型是神创世起初他已经造出来的心意，所以不需要我们去改变一些东西，不需要我们再去创意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喜欢开会哈，一开会一拍脑门，这是我爸的话，一拍脑门就想出一个点子，教会里就去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祷告了从神那里，或者说每一个人都说我从神那里祷告的，然后都不合圣经。不要拍脑门想出一些事情，为什么不打开圣经妥拉好好研读呢？随便老开会，开会之前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历史上基督教凡是开会的结果都没有好事情。哈利路亚， 感谢主，神必做奇妙的事情。我们讲了这个观察者效应跟薛定谔的猫，看见真正的守望者，真正的观察者是神跟他的圣徒。那么他是属于拿撒勒人耶稣啊的门徒，我们的守望将会带来以色列家全家的得救。这是我第一部分的信息的总结，我希望大家听进去了哈，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周的妥拉，摩西仍然是持续的去见法老，这次见法老是第几次？不，你进去是第八灾，蝗灾，然后第九灾黑暗之灾，然后第十灾是杀长子之灾。所以摩西进去见第八次，每次神都跟他讲说法老是硬着心的，但是你一定要去。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给他传福音，我们有没有超过三次被人拒绝的就已经不干了？有，我也是，我想这个人就是硬心的，你就气绝了，就交给神了。但我们要祷告，神有他的时间，要祷告神的话。或许他这段时间被你传满了，或许就是三次。不，但你要心里非常清楚，不能看他的反应哈。一个灵魂何其宝贵，因为信主十几年之后，可能有的时候心会有点麻木跟硬哈，不像起初那个火热。真的借着神的妥拉，真的是要悔改。所以摩西第八次，所以摩西每次见到这个法老，他都去宣告神的一个判语。所以每次摩西跟他说什么，跟法老说什么？这你看了八次十次，摩西到底跟法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法老是硬心就不让你们去？因为摩西一直在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还没有完哈。哎呀，我走了，我去了，我得自由了。哎，我跟你讲，没有得自由。你的自由是在主里面的自由，你仍然是做被什么东西约束的，你就在神的约束跟约里面，你才真自由。所以神从一开始见摩西就跟他讲说，你去啊，跟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干嘛？得自由是吗？侍奉我，这就是重点，好，侍奉我。所以这个侍奉的希伯来文是埃及法老让他们做苦工，同一个字。所以苦工的希伯来文跟这个侍奉敬拜 avad 是同一个字。这个 avad 就是苦工的原意，它出现在侍奉里面，说工作服侍被奴役。我们都总之是被奴役的，你看被谁奴役的问题。当然我们做神的奴仆不是被神奴役，是服侍神。但这个字是中性的，告诉你说，你跟就是这个 avad 就是你跟谁绑在一起，你就是他的仆人，对吧？ bond servant 绑在一起。所以保罗经常有这个概念，我是神，我是主的仆人。他其实他用的不是希腊文，他用的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我是跟耶稣啊，我做了这个有锁链的，我被捆绑。他可不只是说这个逼迫他的罗马皇帝在捆绑他，他从一个更高的意义在告诉他说，我自愿捆绑成为耶稣啊的仆人 avad， 敬拜 worship， 他的希伯来文是 avad。所以我们经常说，所以上次牧师说，妥拉之外，五本妥拉之外都是注释书哈，就注释妥拉它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在一些使徒的书信里面，我们说成新约圣经，他们在说，你们工作不像是为老板做，你是要为，像是为神做。为什么？工作是敬拜的行为。如果你被工作捆绑奴役了，我告诉你，其实你就换了神。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安息日才会非常的清楚，你不在这个是世界埃及的奴仆，我脱离了工作，我脱离了就是什么养家糊口。你别以为养家糊口很伟大，其实你是在世界埃及法老的重恶之下，只有奴隶，只有罪的奴仆，埃及法老的奴仆才为你的生活必须要做，不做你就不行，因为你是我的奴隶，不让你休息。所以以色列人被带到旷野，第一件事情训练的就是玛纳。很多人只知道玛纳，但是不知道玛纳后面的条例是什么。玛纳后面的条例是什么？让你去捡玛纳，第六天捡多少？对， 玛纳是安息日的诫命，神说我要看这些人能不能守我的安息日条例。为什么你换主人了？你在埃及有休息吗？ 24/7 24/7。所以我们现在说要兴起24/7的这个24小时的敬拜，为什么？我们换主人了。但是敬拜不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唱敬拜赞美的敬拜，你的日常生活中，你的工作，你的休息都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要再去检视，当你工作的时候，当你休息的时候，当你娱乐轻松的时候，你这个本身这个行为是不是在敬拜神。当你非常清楚，我即使在休息，不是不让你休息啊，你可以娱乐，你可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说我这个行为可不可以敬拜神荣耀神，那么你就知道总有人故意的去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我就告诉你一个结论，如果你做的可这是敬拜神，可以荣耀他，你尽管大胆的去做， Go ahead, bow。 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这一开始神就已经告诉摩西说，你跟法老去说呀，说4:23就说，因为我是神，哦，对不起，不是这节经文，就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如果你不容他去，看呢，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一开始神就言明了幕后的事，所以法老跟耶和华神争夺的是以色列的长子，因为他要争夺敬拜者。这个世界的魔鬼跟假神无外乎就是掳掠人的身心灵，让人按照神形象造的人成为魔鬼的奴隶，然后一起进入到硫磺跟火湖里。但是神要让人出埃及，不是地里的出埃及而已。所以你要知道你侍奉的是谁，你换了主人，对不对？所以说神分别为圣，要去侍奉神的，你知道是要什么人走，是神的长子。但是我就问题会跟大家讲一讲，在耶和华逾越之夜确实说神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长子包括牲畜，但是以色列长子是好好的，实质上神在保护了这个实质的长子，但是拯救的是以色列全家。这件意思是非常有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从实质来看，神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要杀长子，每个家长子会受保护，但是出以色列的是所有得救赎的是所有以色列全家。所以从实质的这些实质你去做的时候，这个微观上是这样子，但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属灵的道理，神让你知道说每一个得救的都是神的长子，神只救长子，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讲了不止一次，神有没有老二，有没有次子，有没有孙子，有没有亲戚，有没有朋友？没有。在天上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天上有诸长子之会。什么叫做诸长子之会呢？就是天上的圣会都是长子，没有老二。所以得救有先后的顺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但是得救的都是长子。所以我们说犹太人是我们的长兄，是因为我们知道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个先得救的他们的责任很大，圣言是托他们传下来的。但是我们不是去膜拜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是平等的，在灵里面是平等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他先拣选的，他放下了这些犹太人到了外邦去拯救我们，我们蒙受了这个恩，回头你要去关心神放在心中的他最初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我们是接知到以色列家的，没有这个最先的以色列家，你还没有你，属灵就是这么个道理。你不能过度的崇拜，去吻他的鞋，你也不能说我得救了，我取代你了，神还是很爱我，这两个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对以色列的爱是非常清醒的爱，是有神的话语做依据的爱，对吧？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个今天的诗歌，我是觉得真的很棒，因为你唱的是圣经，圣经里的话就是这么的有意思。我们要从长子来看，长子哈，神救赎的是长子。那么长子这个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长子的希伯来文 Behor 它的动词是 Bahar， 那么把号长子动词的把号呢，它的意思是说结出新的果子，使之成为长子，塑造建设成为长子。所以你就会有疑问说，他长子的生出来就是长子吗？什么叫做把他在建设像长子一样呢？那刚才说了，长子是一个预表，但是你从妥拉去看长子的真正的概念，它并不只是说你按照出生次序，对不对？我们刚学完创世纪，你知道雅各家的长子是谁？吕便。吕便因为放纵情欲哈，他在家谱上虽然是长子，历代志说的，但是实际上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资格跟权柄。所以长子，我以后我马上就会分享，长子是带着一个权柄跟能力的，跟职责的。所以吕便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雅各把长子名分赐给谁？约瑟。所以雅各自己呢，他的长兄是以扫，但是以扫轻看了神给他长子的名分，以扫竟然是为了情欲，世界上的情欲，把神这么宝贵的长子名分，我一下就分享说这个长子多宝贵哈。所以你别说啊，我不是长子，我是老二，不是说你的，每一个得救的都是神的长子，如果你得救了。所以你如果你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你知道神，这是神恨恶以扫的原因之一，很大。所以他爱雅各，雅各渴慕神所喜悦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学完创世纪，神给了雅各一个预言，所以雅各领受到了，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为长子，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神，他有这个预言嘛，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所以这件事情很大，为什么长子？所以这个世界魔鬼跟假神争夺的是长子，争夺的是你跟我的灵魂，不是说这个家的本身的长子而已。这个家的本身长子也很重要，因为他出生了带着神的一个权柄跟能力，但是他有失去的机会，对吧？但是你可以从灵里面再夺回来，但是你夺回的不是一个长子的名分，是夺回他应该有的属灵的权柄跟能力。那么这个长子来自一个希伯来文，这个就是很震撼的，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 Bikurim。 所以这个字我们要记住哈，献上初熟的果子，初熟节都跟这个字有关，所以长子跟初熟的果子有关。长子是头生的，初熟的果子先出来了给谁？对，所以无论是头生的长子，还是你地里出的土产，都是初熟的土产，都是归给神的。所以我们注定了是要成为初熟的果子，长子献给神。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的献给神？你一定要知道，是父神的长子，独一的爱子耶稣啊，成就了这件事情，他才是神的长子，成就了这件事情，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得救的以色列家的长子。因为神有吩咐，所以这周的妥拉你会看到说十三章神在讲说头生的分别为圣，他花了一章都在讲。所以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这个长子被赎出来，被救出来，是要一个很重的代价被付上了，实质的代价就是头生的公牲畜，这代表预表了耶稣的一个献祭。这个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世世代代要告诉你们子孙的，逾越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可以没有被击杀，是有人为你付上了一个很大的代价。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啊，哈马须亚。所以说这个赎出来，这个赎哈，我们在这里都讲过是帕大，他是用赎金赎回来的，不是你这个人被掳了把他带出来，你要付赎金的，这个律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们被赎出来，那天晚上被赎出来，除了逾越节的羔羊献上了生命之外，你还要献上一个头生的公牲畜了。所以头生的这个律，头生的这个诫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一个救恩是多么的大。所以我刚才说耶稣是长子，耶稣从实质上他是玛利亚圣灵感孕生出来的，他是玛利亚头生的长子，对不对？然后之后玛利亚跟约瑟又生出了很多的儿子女儿，我们有的时候就知道雅各跟犹大都是他肉身的弟兄。那么耶稣因为 为我们所献上，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在灵里面更是长子。所以长子是什么呢？长子我们刚才说，他一个权柄跟能力，他就是一个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原始，所以都要听他的。那么你就知道一些注释书在使徒书啊，在这些神的使徒的书信当中所写的一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就知道他们这些比如说写哥罗西书的、写以弗所书的保罗，他是非常知道妥拉的奥秘。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啊弥赛亚得儿子的名分。他的原文是说，神把我们领养成为他的儿子，通过耶稣啊他的独一的长子把我们领养成为儿子。你是领养，但是在律法当中，领养跟原生的是同样的权柄跟能力。所以哇，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子，你知道是因为你是怎么成为的，有人付了生命的代价。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说了，爱子耶稣啊他是原始，他在教会里面做全体的之首啊，他是以色列会众的元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生的，所以他是第一个复活的，第一他就有权柄，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好像很熟，就说过去就算了，哎，为耶稣嘛，因为耶稣啊，所以他是居首位。不是，这里面有一个灵界的一个律啊，这是一个神的律，他是有一个权柄跟能力的，他是居首位的，所以以他为首，他是头王。所以我们是长子，我们也得了权柄能力，我们是在耶稣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得到这个长子的权柄跟能力是多大？当一个长子起来去守望的时候，他带出的是父的心意，这个世界一定会改变。不信邪，很多的咒诅，我不信，只要神没讲话，不管你看见了异象是什么，你做了梦是什么，你有话是什么，我不信这个邪。神可以翻转一切，我们知道他的律。所以这里插一句话，我问大家，2024年1月1日日本发生什么事？对，哎，邻里发生什么事情？哎呀，又地震了，很多主内主外啊，就不认识神，认识神的人都会哎，这个咒诅审判了。但是1月1日，神给我们弟兄姐妹天空的异象，看到在一片黑暗当中，神的大光照下来，有彩虹出现。上周安息日结束，有姐妹她也会非常的敏感天空的异象，因为神透过天空的异象来彰显他的旨意，她也看见天空上一片黑暗，大光射下来，然后有彩虹出现。彩虹告诉你什么？神是跟我们立约的，他的怜悯可以向审判跨省的。所以上礼拜我们回家那个时间点，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看到雪降临。我们家那边那个大风雪大到我都呆掉了，但是我下了车之后五分钟它就没有了。所以我在下一班车我下来的时候，我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当你看到雨雪的话，你马上就想到以赛亚书55章5节，对不对？雨雪从天而降，那么它也不会返回。你要看到哪天雨雪降回去了，你想哎，这可能是法术，你不要信。神的话也绝对不突然返回，而且要去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做事情并不是像表面上我们看见的，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撼。神把我们这些也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摆在日本的这块土地上，赐给我们全宇宙的律妥拉。我们在学习，有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简直不敢想，哎，这是神的话语，哎，这是宇宙之神的话语，你可以现在看见他的话语。有时候想到自己就是这个脑袋会有点想说最好快崩掉，就感觉真的是这个有点承受不住，你知道。我们在日本守望，我们对日本有权柄，我们是神的长子， 每一个得救的就是长子，我们是以法莲身上的守望者，我们在日本这块地，这块地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权柄跟能力，我们会知道，我不需要任何外日本以外的人跑过来跟我说你们日本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因为我是这地的守望者，我有这个权柄跟能力。当你过来告诉我说你们日本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验证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在这里不是看事情发生事情而已。所以这么多年神训练我们，日本是我的，这个我代表所有在这里被神摆放的人， Japan is mine， 我在灵里宣告，不允许任何一个不是从神而来的恶势力、恶语言在日本的上空带来任何的影响。拜托，我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守望者的一个权柄跟能力？你知道什么叫做守望者？守望者是当危险来到的时候，守望者第一个看，他要传信息，把门守住。如果你想要进到这个国家，进到这个城，做一个攻击毁坏的时候，你先通过这个守望者守门的人。你不通过我，你过不去。OK， 在灵里面，在灵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权柄跟能力感觉到？我在这块土地，如果你要过来，对不起，先过我这一关，过了我这一关再说。这叫做日本的守望者，这叫做以色列家城墙上的守望者。你知道在加萨，在加萨那边，你看到的是屠杀、掳掠，没错，是的。但是很少有媒体报告你，在加萨大批的穆斯林，他们在异梦跟异象当中看见耶稣啊、哈马须亚，一边仇敌在杀害、在毁坏、在制造这些额外的纷争，但是加萨那些不认识神的老百姓们，他们在异梦当中看见耶稣啊，得救的人是大批的。那世界不会报告你这样的，世界就是报告这些打仗，然后主内主外都有预言说2024年准备战争。我用你告诉我，耶稣2000年前就说了。我今天早上在想，我不看这些，我不信这些，我就是回到神的妥拉当中，最终也是要回来，那场大战才是世界末日大战，但是他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你等候的是那个。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唯恐世界不乱，他们要发战争财，有些人在主内他要发一些预言，他要让人都想要发生一种好奇的心去看，然后你才有利益可收。妥拉之子不是这样子。今天我要发一个预言，是关于2024跟2025的。我们发的这个预言是神妥拉打开中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讲了投生这样的一个意思。下面有一个更大的话题。神在吩咐这个逾越的之约的时候，他有吩咐一个非常条例，他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对不对？一年之首，他将一切都更新。你们要以本月，所以本月指的是哪一个月？亚比月，对不对？亚比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知道说改个日子没什么，其实改个日子非常大，你会逐渐了解，就是说只有王才有权改变这个国家的力，对不对？你别说是过去的罗马帝国，罗马王每一个王上任，他第一个改的是年号跟他的历，他的历当中，他的年号当中要编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算什么，他的名字后面有他拜的假神，这是重点。所以有他的假神在，就有他假神的日子。我再跟大家说，你的行事历上面写好，这今天我要做什么事，对不对？你的行事历有了，是因为你要做事情。所以假神在定一个历，他有他做的事情，你别以为只是定一个历而已，我看一看这个历。所以我们的神定一个历，他有他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非常大。所以现在最大的魔鬼的争端又从耶和华的历发生。我今天要把这个完全的拆穿，你不要老给我记什么说你们现在看的手的主流的5783的历是迪弥赛亚的，是不对的，我有我的历史才是对的，你们都被骗了，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今天就告诉你，其实你现在的吸力也是魔鬼的力，你不要过日子了 ,OK? 那么讲这个埃及科普特还早，我先要一些讲。所以呢在神的百姓离开的时候，神说这个月是亚比月，后来我们知道亚比月是春天，对不对？是以色列地大麦开始收割，出熟的果子出来了。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埃及那个时候也是埃及的春天的新年，他们叫做文风节。埃及在那个时候守春天的新年叫文风节，是什么呢？就是说闻一闻尼罗河的春风微风，因为尼罗河后面是他们所拜的富饶跟丰收生殖的假神。所以在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是正在过那个文风节的春天新年。这个历史是他们从公元前2700年埃及的第三个法老王朝开始有的一个异教节气，它背后的是拜埃及的主神太阳神拉。所以呢，出埃及的这段历史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出埃及历史是在主前的有三种说法，但是它就是在主前的公元前的1500年在1200年之间，所以正好是埃及人在拜太阳神拉的这个过文风节的春天的时候，但是神翻转了这一切。但是做过文风节他们有什么习惯呢？他们要画彩蛋。鸡蛋在这个异教节期里面扮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在他们眼中太阳神拉还是一个创造宇宙的一个创造主。因为在他们这个文风节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切的中心是以尼罗河为主，尼罗河后面是众多的假神，尼罗河开始上涨，那么会给他们带来丰收跟富饶的时候。所以这个尼罗河的文风节发生的时候是白天跟夜晚的时间是对等，是一半，然后黄道十二宫白羊座停在这个黄道十二宫，就是太阳升起在这个黄道带的白羊座，这预表了他们的一个异教的理念是世界从这天诞生啊，世界诞生的后面是太阳神拉所做的。那么这个彩蛋就代表 rebirth 重生，代表生命的循环。所以古埃及人直到现在他们会画彩蛋，彩蛋上写下他们的新年愿望，挂在树上或者是房子上，希望太阳神拉经过的时候成全他这个愿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世界上不信神的人也是发一个愿望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错的。你的愿望跟祝福背后是有一个人要承接的，要不然你向谁发愿？所以没有破裂的彩蛋呢就是太阳神拉。所以埃及后来演变成什么呢？埃及后来是被罗马帝国所夺过来，所以罗马帝国是用他们的异教的元素建立了基督教啊，基督教不是也说要创造了，你别混淆了，基督教是罗马天主教，罗马的那个皇帝创造的啊。所以呢，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到现在为止，从原始他们融合了古埃及太阳神的文风节的异教习俗，他们的自己有一个复活节，跟格里高利的复活节是不一样，他们称为科普特复活节。他们的科普特复活节的隔天叫做 Easter Monday， 就是复活节铁定是在礼拜日哈。然后他们在隔天礼拜一进行继续庆祝复活节的隔天的节日就是文风节，然后画彩蛋庆祝新年。那么这里我们不知道的是，科普特基督教徒遵守的不是现在的格里高里历。格里高里历这个 Gregorian 他原文是拉丁文哈，他就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这个罗马皇帝上位之前呢是朱利安，所以朱利安他在位的时候是儒略历。当这位皇帝上的时候，罗马皇帝上之前他就把儒略历改了，全世界一直用这位罗马皇帝拜假神的罗马皇帝的格里高里历就是现在。所以你别跟我讲说你们现在的犹太历主流是错的，你们守错了，你现在的格里高里历也是错的，你不要过日子了。所以我们在守耶和华节期，对，我们现在是跟着这个主流的5783，但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守的是耶和华节期。所以这些是非常的诡异，你要等主耶稣回来恢复，但是你现在学习的是更重要的分别。其实每一个人在去推崇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是要建立他的名。我说了，一个有权柄的像王一样，他才能定这个利，他定这个利背后有目的的。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更加的归向耶稣啊，还是你有别的目的？神知道。希望今天的妥拉信息让我们都苏醒过来，清醒过来，你做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呢，科普特基督教徒呢庆祝圣诞节是1月7号，对应的是格里高利的12月25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历跟耶稣的降生跟他的救赎一点关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科普特基督教徒哈， 那不抱歉的说，你没有出埃及，你没有出埃及。所以主流的基督教徒也是一样。我们经常会说，在膜拜假神的节日当中，你融入了基督教的元素，或者说你融入了这个圣经的元素，哈，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妥拉告诉你，这是妥协的象征。神不要这样的掺杂跟融合，神要的是彻底的分别，彻底的分割，彻底的割离。神在春天有什么节日？月节。所以秋天有什么？吹角节。我还告诉你，埃及如今的正式的它的历是以它秋天的尼罗河涨水新年开始计算的，大概是9月11号是尼罗河泛滥。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河泛滥，你黄河泛滥你还庆祝新年吗？只有埃及是庆祝尼罗河泛滥的涨水新年在9月11号，那个是如今的埃及历标历，标记他们新年的开始。然后他们庆祝新年，他们所有的庆祝新年都跟拜假神有关，尼罗河是他们所有的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要脑筋大运转，神在他的妥拉里面有没有让我们庆祝新年？12章1节有没有写？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到此为止。因为你们在亚比月间出了逾越节，逾越节是你们世世代代要守的。没有让我们庆祝新年呢。神的逾越节跟吹角节是带来救赎跟审判，他要审判假神，他要审判那些掺杂跟污秽的人。所以你不行割礼，你跟神的羔羊是没关的，你不可能是一半污秽一半洁净，神不要的。所以有没有出埃及？哎呀，我们总是说犹太人这有了这个啊传统啊，巴比伦这个那个的。现在是讲到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徒，现在我要讲我们自己啊，华人基督教徒，你出埃及了吗？今天我们说逾越节，用羔羊的宝血涂了门楣跟门框。哎呦，你知道中国的啊，这个中国的逾越节有啊，我们过除夕的时候也刷春联，是红的门楣门框。所以很多人也是过来跟我送这些资料，以为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无知啊。你过的是什么？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我都是要问你，跟我过来，你跟所有人去传讲信息，你的目的跟动机结论很重要。你不要跟我提这些论据论点，你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你可以过春节，你想要过春节而已，因为这里面同样融入了所谓的圣经的元素啊。但是你宁愿去选择假神的节日，你也不去守纯正的耶和华节期。说白了就是魔鬼的逻辑，似是而非，真假参半，一半的真理它都不是真理，它是彻头彻尾真实的谎言，它是 pure evil， 纯净的邪恶，没有比这个再邪恶的。所以我下来就要分享中国的这些东西，你以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哦？是因为可能是我们有一半有了这个神的这个小欲哈，中途我们就改了。我今天看看这个源头，我要跟大家揭发这个源头并非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神州大地源头也并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悔改，要从根上悔改，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从根源上悔改。那么我先要查一个字。亚比月，分别出熟的果子。神改了这个月年，它有一个名字叫亚比月。这亚比月这个名字非常重要。如果你把这个亚比月的名字改了，你会错过神在逾越节晚上救赎长子跟出熟果子投生的那个重要的信息。所以亚比他的希伯来文是 Aviv， 是新鲜的大麦的出熟麦穗，你可以连上吗？长子是出熟的果子，亚比月的亚比是出熟的麦穗。所以在逾越节亚比月间的逾越节，神带出他的百姓，神是收割了他大麦出熟的穗子，他的出熟的果子，他的长子，这叫做 Aviv，那不叫尼散。所以神他的我们上周讲，牧师讲这个名字很重要，名字带来一个神的信息。你把这个名字抹杀了，你知道关到监狱里面或集中营，你不再有名字，你是号码。 这是什么？这是取向的存在，取向的身份。名字再好，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么你将抹杀神的一个来的意义。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泛滥的尼罗河泛滥的涨水新年，你想到，所以神第一灾击杀的是，第一灾是尼罗河变血。我们看看哈，现在我们马上到了刚才说的华人的最除夕过年嘛，夕跟年都是寿啊，所以这个也为了躲避这个灭命的夕跟年呢、啊，你们有月节，我们有夕跟年，过年除夕啊，对吧？我们也刷红色，这是魔鬼来的。我告诉你这个源头，这跟十二生肖有关。你不要以为说十二生肖是中国的传统啊。我进入这一块，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信了耶稣啊之后。有一天我想我是属这个属那的，没有人跟我讲，教会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哈，大家都那边过。然后有一天我说不对啊，我说我属了耶稣啊的，我们还属马属羊的，不对，我属主啊，我自己就被圣灵开启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些迷信了哈，我就跟他切割。但是神要让我知道更多，这个见证就是当进入这个日本的元旦新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公司都会做贺年卡。因为我不是正式员工嘛，我是打工仔。然后他发了一个邮件说，公司设计了贺年卡，就是我们去公司里有人去营业，你给你的客户贺年卡，顺便推销一下自己公司嘛。就跟我是没关的哈，这我就不看了，因为不寄嘛。就他有一句话，就让我。就我们属主的人要非常的认真，他说跟你无关的你也要看，我说好，跟无关的我也看。我就花了一分钟，我把那个邮件打开，把那个点开看这个贺年卡。所以凡事都有神的旨意。当我一看这个贺年卡的时候，我看他画，其实我都已经不知道，我从来都不关心这个十二支十二生肖是什么，就看到有一个龙的像。当时就想说，哎，难不成今年是这个十二生肖对待是龙啊？然后我就去查这个生肖的来历哈，这是我以前不 care 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世界上除了包括埃及、中国在内，有十个国家有十二生肖。十二生肖的源头都是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这个黄道十二宫就这个星座来的。所以呢，它这个黄道十二宫除了对应这个星座星星都有十二个兽呢，它有十二个地支跟代表的兽，就是我们中国说的生肖。生肖不是生肖，是十二个兽啊，很可怕。所以最先是巴比伦，然后由希腊传入古埃及的托密勒王朝。托密勒有几个王朝，最早第一个托密勒王朝主前公元前500多年，然后推广到世界。所以黄道带就是每个这个十个国家的十二个生肖的十二个兽呢都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震惊的，第六只兽铁定都是蛇。那么在日本跟华人圈，第五只兽就是龙 2023， 那么第六只兽对应的是蛇 2025。 所以我跟你讲，我有一个预言，听好了哈，神学团队发预言。这个龙跟兽都是跟神的话语，扭曲神的话语，跟迷惑列国有关的。所以2024跟2025，我们要前所未有的用神的话语分别自己，你要来洁净自己，你要来武装自己，你要用神的话语把自己彻底的搞清楚。龙跟骨蛇没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如何胜过，话语上，话语上。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我自己灵里面很急迫，我们不是说按照这些法术的占卜的邪灵设计的十二圈我们就进去祷告，这是二重天的祷告，我不做这个。你要跳出二重天，但是你也要知道说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你才能跳到神的那里，很警醒做守望，从神的那里看宏观看微观，你才知道如何祷告，如何胜过，对吧？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没什么好怕，但是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武装啊。我从来不 care 这个什么十二个兽生肖，爱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巧。第五第六就是2024 2024跟2025。哎，我个人感觉2024 2025是蛮重要的。那么没有其他别的话，就是这两年是加速归回、妥拉训诲、分别为圣的关键时刻。我跟你讲，对啊，你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你不用发预言，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世界开始这个阵痛，或者要开始进入阵痛，越来越知道什么东西生出来。 但是我们不是凭空想啊，不用我们的意识啊，对不对？神的话语已经写了，已经写在这里，你回去看这本话语。然后说实话，所谓的预言就是你灵里面先知预言的灵都是跟耶稣啊做见证，所以你的灵如果是跟耶稣啊在一起的，你会得着这个见证，你会得到这个先知的灵，对不对？不需要，不像，不要，我不需要再像以前纠结在某个人的先知预言了。以前很追求，我觉得我是在追求神，这就是我成长的过程。我现在回顾，没有一个预言成就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只有神的话语成就，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逾越节的条例当中，刚才我们唱了那个诗歌，对不对？唱那首诗歌，你要腰间束带，手拿杖，你要怎么样？往前走，不回头，快快的离开。为什么会有吃除酵节七天？为什么有除酵的？为什么会有生面呢？因为你速速的被催逼离开埃及，面都没有发出来。吃完了无酵饼之后，带着生面出去，你不要等着，哎，等等吧，我们这面还没发起来呢，做个包的带走。不要，哎，为什么？你领受没有领受哈？你要抓住此刻的救恩，你没有明天。你如果你不抓住今天，就是现在出去，你没有明天。所以我们要跟人传讲正确的福音。神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当神的时间到了，你不再有时间。很多人找借口说再等等吧，再给我一点时间吧，明天再说吧。我告诉你，没有明天，你只有现在。如果你没有现在，你怎么过明天？所以你要紧紧的抓住他的救恩。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不是很多人了，不要扩大这个面，就是有些人就跟我讲说，在最后我一定会做正确选择了，我就选择那个生了，你不用担心我。但是妥拉让我看见说，如果你不在日常的生活中练兵，你到最后一刻你没有做出正确选择跟决定的能力，没有。你平常，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在训练这个能力。你是不是可以谨守神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我神的话在这里，我要勇敢的切断一些。法老在摩西面前的每次回话都是一些带着死亡的咒诅，有没有看见？然后这个世界就是让你妥协的，那你们就在这地祭祀耶和华就好了。哎，不行，你们的男丁去好了，妇女跟孩子留下来。这个世界抢夺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要么就说，哎呀，你们就去吧，不给你们祭祀的羊，不祭祀你这个血不流，你怎么赎罪呀？所以如果你在当中妥协了，那么你将永远出不了埃及，你将永远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跟神去敬拜他，服侍他。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王面前，给你有任何的妥协的封闭的条件，或者有些任何的咒诅跟死亡的阴间的恐吓，你会不会害怕？哎呀，算了算了，还是你心意已决，神说的话绝不打折扣，对不对？不加添不删减。在幕后，从现在开始，幕后的日子会很多咒诅跟恐吓临到我们头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行的话，你要怎么做决定？如果你现在就不训练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到最后你出不了埃及。为什么？这个不能发酵这一块我们太有属灵的看见，对不对？你不能拖延。当罪发酵的足够大的时候，强，它会让你的心麻痹跟刚硬，它就会缠累你彻底离开埃及的那个心意跟脚步。你没办法的，你现在如果不去训练，当你的罪越来越大的时候。所以逾越节条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过外邦人的概念，外邦人就是跟这个约无关的。如果你跟这个约无关，你知道这是什么约？没关，这不是租房子约，对不对？不是买地的约，这是逾越节救赎的约，救恩的约有关。所以外邦人，如果你不受割礼，不被银子买来做割礼的话，你没有办法跟逾越节羔羊有关。这句话你仔细去读，非常可畏的。外邦人行割礼都不行，只有用银子买来的外人，就是做奴仆的人，寄居的人，你这已经在以色列里面了，不是纯的在外面的人。你做了割礼，你是跟本地人的以色列人同归一例，你才能跟这个，才能吃这个羔羊的肉，你才跟这个救恩有关。什么叫做割礼？我今天讲了这么多， 如果你不割去这个罪的缠累，你总是要妥协，你不割去这个罪带来的污秽，你总是真假参半，你总是哎呀算了吧，这个也好，我这个过耶和华节期，世界上节日我一个也不丢，然后都很有美丽的意义，都看起来不错，这叫做罪带来的污秽跟掺杂，神最恨恶的。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什么？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这叫做虚妄的心行事，存虚妄的心行事，心地他们心地昏昧了，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正是今天逾越节，妥拉告诉我们，法老跟他的埃及百姓就是这个样子，都因自己无知，无知也是罪。妥拉让我们有真知识，法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神，他很有知识，法老是无知的，他但凡有真知识，他不会选错神，所以法老错过了他得救的机会。心里刚硬，没有法老他心里刚硬，心里刚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我跟世界效法埃及世界，我在这里过的日子好得不得了，神震动你了，你也没出去。最后你看这个普世的基督教徒有出埃及吗？没有，只有真正的妥拉之子，你也不是说学妥拉了你就真的可以出了，还要受检验的，只有真正的学了妥拉的人，你才能不再贪行种种的污秽，你才能真正的出埃及，才能得救，才能进入这个约。你不去彻底的分割，你连这个约都进不来。所以现在感觉很多都是一塌糊涂，现在是分别洁净搞清楚的时候。所以这篇信息真的是要进入结束。今天你要做，记得我们刚开始讲说的观察者效应，你在观察守望列国之前，我们今天要先来观察守望自己。你现在就说我出了埃及了吗？你不要说 我已经出了埃及，没有，我讲的这一切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埃及带过来的，你才要去回答说你有没有出埃及。宗教跟教义不能救人，只有信心跟遵守话语可以救人。我是否已经跟埃及的一切彻底割离，已经没有瓜葛，没有掺杂，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神要的出熟果子是最好的，是最洁净的，不能有瑕疵，有残疾。如果你跟埃及效法，掺杂了污秽，你是有残疾的，你是有瑕疵的，神恨恶这样的献祭跟祭物。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你出了，什么东西是出了埃及，什么东西是埃及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你从心里面说这是一位伟大的救主，这个救赎是生命赎回来的，这个逾越节之夜它不是好玩，它是一个生命的救赎之约，这个宝贵的耶稣的宝血它不是白白流的，你现在里面所流淌的是主的宝血还是埃及的血？这个标志里的生命将走向哪里？你一笔一画是不是刻上了神用他的宝血所更新的约？约的内容是妥拉。如果你的心上刻的是一笔一画的妥拉的话语，你所讲的话，你所活出来的生命，你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波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将要改变世界。这个是律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在进入之前，请亚林长老帮我们有一些音乐。其实我们所到之处是要带来一些复兴的。昨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见证，她连生孩子住医院，她拿一本圣经看，他拿圣经看的时候，不给别人看的，给自己看的哦，但别人会看到，就有一个日本的护士过来说，哎，你是，他就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被在日本问了无数次，但是我的答案远远不如这位姐妹，我现在反省。他说，他就这个日本护士就问这个姐妹说，哎，你是新教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我说我一般都嫌啰嗦，我就说我是新教教徒，但你知道这位姐妹说什么？我哪一个也不是啊，你信什么？你拿这本圣经啊，我也有啊，我爸是牧师啊。然后这位姐妹说，我信的是罗马书第11章，然后就开始讲到 这个日本护士听完就说，特别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当年对信仰特别的火热，她就想当牧师，但是她当不了牧师，那个年代她只能嫁给牧师。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日本的各个出处，日本有很多隐藏的神的种子，这个是千代万代代代相传，但到了这一代是不是已经被模糊了？是不是我们拖拉之子所到之处，要把这些出熟的果子要带出来，要把这些人要带出埃及呢？哈利路亚，不是这个人一个人站在台上他在讲道，是我们要每天每日活出来，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一个传道人的生命，所以你一定要传对的道，所以要学妥拉。每个人都在讲话，每个人都在讲道，但这个道是从哪里来的？不要胡说八道，要讲妥拉之道。所以我们要有一点祷告，一点反省，有一点励志。第二次出埃及的逾越之夜终将要来到，耶稣的救赎是带着审判，你落在他的救赎当中，还是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你才能轻松地迈出双脚跟耶稣同去。爆，这个爆今天就是我们所有信息的一个总结，你能不能跟耶稣去，对不对？利百加说我去，哈利路亚。我们有些祷告，一会儿我们请国强长老带一个结束祷告，哈利路亚。
牧主啊，我相信你通过这一周的妥拉再一次吩咐你的百姓出来，出来离开巴比伦这个诱惑，以及他的错误的扭曲神话语的那种方式。主啊，你呼召一批人就是单单归给你的，成为知识的国度，真的是你圣洁的子民。你要你的妥拉律法教导他们，他们必须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纯正的训诲。主啊，让我们今天同样的真的成为一个你在各地设立的守望者一样。主啊，我们用你的眼光看世界，我们用你的方式来保守我们所在的之地，包括我们的所在的国家，我们所生活的家庭，主要都成为一个百分百称职的一个守望者。我们的眼睛是用你的方式来正确的观看，正确的明白，流去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方式，能辨别明了。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你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设立了你自己的律法连立。我们快到要进入春节节期，主要让我们的心归正，让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太长时间，太舒服，太明白了，但主啊，你确实来呼召一批真正归向你、真正不掺杂的百姓，愿意我们头脑清晰，生活里边同样的炼净我们，从现在开始，没有办法再等，没有办法再说之后我们再会过得更好，不是。主，你已经用各种的方式来试验你，试验我。阿爸，我们真的可以叫你阿爸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我们会活出你的样式。哈利路亚，我们门门正正的成为你的长子，因为我们完全归向你，完全成为你的代言人，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你奇妙的恩典。 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啊，主啊，今日里的约永远与你有份，感谢主，赞美你，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逊尔的名，阿们。